好，我们一同来读主的话。好，今天我们进到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就着马太福音十二章这里的这一章来看，它其中所记载的事例啊，因为我们这是我们这几年所读的最后一本福音书，它在其中所记载的事例，在其他的福音书都已经提过了。那就着马太福音的记载的顺序，它不是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而记载。他是把他相关的事例摆在一起，所以在这十二章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如果就着时间顺序来看呢，是不对的。但是就着马太福音的记载啊，他是把这几个事例啊都在摆在一起。好，那他在这个事例当中啊，基本上就分三大段。那我们只读了其中的两段，一段呢就是安息日，那中间就夹杂了一段呢，就有人来问主啊，主这个赶鬼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中间夹杂的一段。然后末了的一段呢，就是法利赛人他们跟主耶稣啊求显神迹。好，那在主耶稣回答安息日的这个事例上啊，就加上了我们刚刚所读的，好，就像以赛亚书所说的，好，这个作者马太啊就来印证了，但这位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主？那马太福音十二章啊是相当的关键，它的关键就在于啊，因为当主耶稣出来尽职事，特别在这一个马太福音啊这一个福音书中啊来讲到他是君王，他做王，所以他来传的福音啊就是天国的福音，就告诉人说啊，你们所等的这位弥赛亚他已经来了，而且他来啊是做君王来的。那这个意思啊就说明啊，旧约的时代因着我的来到就结束了，所有在旧约适用的，所有在旧约里发生的，所有在旧约有效力的，因着我的来到都结束了。但是你知道啊，你还要回想到在主耶稣肉身的时代里啊，他们人民所处的环境，一面完全承袭了旧约，一面因着主耶稣的来到，主耶稣肉身就在他们中间，不断地把他自己给启示出来啊，我就是你们所等候的那一位。所以就着他们所生活的百姓啊，在那整个文化的冲击里，是其实是蛮为难的。一面他们又非常的，就是他们的血统特别犹太人，他们又非常的骄傲，一面又不断地看着这位啊，哎呀好像不怎么样的一位人啊，不断地在那里啊行出了神迹奇事，来说明他的确有与人不同的能力。所以早上啊，我们啊从这两条线来交通看看，一面就说到啊他的预表，因为啊他在其中啊，等一下我们会再细的来看。一面就说到啊，我们刚刚说他来做君王啊，就说出了他把神的国，因为一个君王你怎么知道他是王呢？他一定有他的一个统治的领域，这个就是他的国度。好，所以早晨啊，我们就用这两条线，一个就是他的预表的应验，一个就是神国的实际。预表的应验中就说明啊，到底这位是谁。好，那你知道啊，在十二章一开头就有一个背景在那里，这个背景啊就是犹太人当初他们生活中啊最值得他们让他们骄傲的就是守安息日。你知道在当时整个外邦人和犹太人呢、啊、你怎么知道他们是犹太人呢？你就看他安息日怎么样。因着在他们这样子的历世历代的守了这个日子，所以他们就非常的骄傲啊，就把他们给凸显出来。所有的外邦人都没有这个条例，但就他们犹太人的背景啊，他们就有这个条例，所以他们啊，这个就换句话说，他们不可动摇的根基啊，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旧历年一样啊。你想想看，你把中国人的旧历年拿走了，哇，好，那这整个感觉，那这就好像这整个社会文化就少了什么一样。你要知道啊，在犹太人的社会中，就是这一个。除了圣经的真理、圣灵的教导，这个我们不说，所以我才说嘛，就的生活文化来讲，好，安息日是他们最骄傲的一点。 那圣殿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说。所以啊，这个你要知道啊，他们这谁犯了安息日，那这不得了。那在十二章记载的这个事例的背景中呢，就说到啊，主耶稣跟门徒啊就经过了麦地。好，那很有意思，难道主耶稣就不能早一天，不能晚一天吗？所以你也可以这么问，对不对？好，那是不打紧，这是时间。那经过麦地呢，跟随主耶稣的人饿了。他没说主耶稣饿不饿，他说跟随主耶稣的人饿了。那饿了怎么样？就掐麦穗。好，就掐了麦穗吃了。你看啊，这圣经记载很有意思，每一次好像啊，主耶稣到哪里吃饭呢？马太福音九章不是主耶稣坐席也是吗？这法利赛人就跟他的门徒说，哎呀，你们的夫子怎么跟罪人睡了一同吃饭呢？还是很奇怪啊，这主耶稣到哪里吃饭都变成焦点了。那在这里是在麦田经过的时候，主耶稣应该没有掐麦穗，对不对？是跟随他人的饿了，跟随的人掐了麦穗，那法利赛人绝对不能放过。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哇，你知道这个是他们最骄傲的。这我就不懂啊，这他们一定有一群人呢、啊、到处跟着耶稣，是不是？不，他们怎么知道跟随主耶稣的人经过麦地掐麦穗呢？对不对？假如我们看到主耶稣带着门徒经过麦穗，哎呀，我们这是一定高兴的不得了嘛，哇，他们就往我们这里来了。哎，这帮人不是，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我绝对信他们一定是理直气壮的，对不对？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理直气壮呢？我刚刚描绘了一点，因为这是他们在他们的社会文化中生活习俗上最让他们骄傲的一点。好，那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主耶稣就说了两个旧约中的例子来告诉他们，来说明我刚刚已经说过的一个观念，因着我的来到啊，时代就转移了。你知道这不是一件小可的事情啊，政治上是这样，对不对？按理讲应该这样，但中国人呢，政治啊，总是自己下了位啊，还希望啊留下一大堆的影响力。好，你看这个你要佩服美国人，哎，这个我不是随便说啊。好，你看这个布希下去啊，这姚明还在 Houston 打球的时候，这是他的故乡嘛，德州嘛，这布希自己排队去买 Houston Rocky 的篮球门票啊。这就是美国。对不起啊，我就不相信胡锦涛会站在那里排队。对不起，我不认识他，我只是就着我们中国人的常情啊，这胡锦涛哪能排队？这开玩笑，人家布希就排队，就姚明还在打球的时候啊，人家就故意让他，就是哎呀，你当然可以往前，哎，不不不，我就跟你们是一样的，人家就有这种认定。因为什么？时代转移了，意思就是我不应该是在注意力，时代的转移就说明到底谁应该是注意力。我不在位了，注意力就不应该在我身上，意思就是我就跟你们应该是一样的，你们排队我也应该排队。好，那我们说回来，好，所以啊，主耶稣啊就告诉他们时代已经转移了。好，从怎么转移呢？从祭司的时代啊，要转移到君王的时代。所以他就用谁做例子呢？就用大卫做了例子，对不对？就是我们刚读的那一段嘛。他就说到啊，大卫跟随他的人进到殿里吃了陈设饼，也吃了他不应该吃的，但是他没事啊，因为陈设饼只有祭司才可以吃。好，那如果按照旧约的律法，每一次更换陈设饼在什么时候呢？也在安息日。所以大卫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在安息日做的，但就没事。为什么没事？因为他已经被膏做君王，只是他那时候在逃避啊，就跟随他人饿了，那到了殿里就吃了祭司的陈设饼。为什么没事呢？因为时代转移了，因为大卫已经被膏做君王了。主耶稣在这里就告诉这批犹太人说啊，我的来到就开始了新的时代，意思就是我才应该是注意的焦点，安息日不再是注意的焦点了。 弟兄姊妹朋友们，你要知道什么是信主啊。信主就是给我们的人生中啊有一个新的注意力，给我们人生中有一个新的焦点，这个就叫做信主。信主就是啊，在我们一个最正常的人生里，你是学生的还是学生，你是在职的还是在职，你是有家庭的，你要好好顾家庭，但是在一切的人生的生活范围里啊，你有了一个新的注意力，主就是我们的焦点了。而且一旦你的焦点对了，其他的顺序都自然会对。如果你的焦点没有了，你尝试的摆摆看你的人生顺序，你怎么摆都觉得不合适。这个就是当初他们为什么法利赛人和文士啊，就一面来说他们应该最知道主才对，但就一面来说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摆。我们是应该注意什么时候安息日呢？我们还是应该注意他的行踪。好，所以主耶稣就用大卫的这个事例啊，就说明因着我的来到，注意力要转移，不是守不守的问题，是谁的问题。所以他就用大卫做例子嘛。好，然后讲完这个话之后呢，他就开始再用一个做例子，他就说到那祭司在安息日犯罪，不，祭司在安息日也犯安息日，因为祭司在安息日还要献祭，所以他也做工了，意思就是他也犯了安息日不可做不可拿的条例嘛。那为什么祭司也没事呢？因为祭司是什么？在殿里做的，在圣殿里做的事。所以主耶稣下面就开始讲了，第一个更大，我比这殿更大。祭司如果在殿里做的没事，安息日啊，那我呢，我比殿更大，所以跟随我的人做的也没事。所以他们下面就讲了一句吗，我喜爱祭祀，不，对不起，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如果你们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会什么把无罪的当作有罪的。意思就是啊，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是无罪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当然这一句话在九章啊，就是当人来指责这个主耶稣的时候啊，他为什么跟税吏罪人一同坐席的时候啊，主耶稣说了同样的一句话来回答，意思就是啊，我喜欢为人做什么，人不需要为我做什么。那还有这两个喜，这一个喜爱和不喜爱啊，并不是说明主耶稣轻看侍奉的事，主耶稣是说怜悯跟侍奉的事，他的先后次序的问题。换句话讲啊，是先得怜悯再来侍奉。那我们人的心情啊，我们人的这个感觉都是啊，先干了再说。好，特别当我们一热血沸腾的时候啊，哇，感谢主，主啊，让我为你做什么。好，主说我喜爱连续，你要主一点都不轻看祭司的侍奉，但主耶稣要提醒的是，你要先来得怜悯，就是我们的优先顺序要对，不是我们不该侍爱主，不是我们不该侍奉主，但是我们总有一种的心情，主啊，我愿意先得怜悯，在我的侍奉中，在我的爱你中，我知道这是因着你的怜悯，我才有这样的机会。好，所以这是啊，这个主耶稣在麦地经过的时候，他们来挑战主耶稣。好，那他们觉得，哎呀，这个麦地啊，经过好像这都在野地上，在旷野中。好，那我们就把主耶稣啊带到会堂里，问同样的原则，看看主耶稣怎么说。好，他为什么会做两次啊？你就知道他们对安息的这种坚持啊，这种认定啊，这种不能让他过去啊。虽然已经主耶稣都答了一个大卫的事例，一个祭司的情形，他们觉得还不能让他过去，还要再来一次。好，那这一次呢就到了会堂， 虽然主耶稣说我比这殿更大，但他们好像还没让他过去。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当一个人在宗教上的认定的时候啊，他那个产生的影响力啊，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当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其他的信仰在其他民族中所造成的伤害，你知道在基督教里是一样的。当什么时候当你的注意力从主而注意到其他的方面，条例也好，实行也好，会非常的叫你得伤害。我一点不敢随便的说，我也没轻易的说。所以啊，信主一定要得着主自己。主就在这里一再的提醒，什么是我们的注意力？你是要注意外面的实行呢，注意外面的条例呢，还是你要注意我已经来了？好，所以到了会堂里啊，主耶稣并没有要医治这一只枯手的人。如果你仔细读圣经，是他们把这个枯手的人拿来问主耶稣，很有意思啊。主耶稣并没有主动要医治他，对吧？是吗？好，他是这么记载吗？他们是把这个人带来问主耶稣，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意思就告诉你啊，我们还没有完呢、啊。不就这个意思吗？刚刚是野地，那可以。我现在在会堂里来跟你挑战，回去找了一个人呢、啊，而且是这当然啊，有限制、有疾病的人，就问了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主耶稣的回答也很有意思，你们谁有羊啊，掉在坑里啊，不把它拉起来的？你要注意主耶稣的回答啊，主耶稣不是说你们看见谁有羊啊，你再仔细读，主耶稣怎么答的是，谁有？就是你有啊，就是你的羊如果掉在坑里，在安息日你救不救啊？就这意思，不是别人的羊啊，你的羊哦，不就这意思吗？谁有不就讲你有吗？当然主耶稣不好意思，好把宰予才拿出来，你有羊你不去救、啊、他就问了谁有，意思就是你的羊掉在坑里在安息日你救不救？你一定救吗？他就这意思。弟兄姊妹，守律法的人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啊，看别人都看得很清楚、啊、你看是不是这样？对自己啊就蛮有怜悯啊，对别人啊，哇，这就是守律法的人。这也就是我刚所说的，为什么如果我们一直着重在条例律法上会造成莫大的伤害，就是因为这样。因为你从来没看到你自己在哪里，你都看别人做了没有。哇，所以主耶稣就提醒他，谁有羊掉在坑里不去把他救起来的呢？问题是谁的？你一定都救你的嘛。所以主耶稣讲完这句话就说，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好的，因为人比羊贵重太多了。我为什么要这么着重的讲安息日啊？就给你一个深刻的印象，当我们对一种的实行，当我们对一种的条例这样的来认定，这样的来持守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离开主有多远了。但是在你的整个感觉中啊，你一直好像还是啊，这不是历世历代我们都这么实行的吗？多少年我们生活不都这样过的吗？这怎么能放弃呢？这怎么能够被动摇呢？主耶稣就借着一个是他自己门徒从麦地经过，一个是在会堂里这一只枯手的人，就来告诉他们说，时代转移了，不是该不该吃，不是能不能医治，是你注意什么。所以主耶稣跟他说，把手伸出来，哈利路亚，一伸出来就复原了，而且跟另外一只手一样的好。哎呀，弟兄姊妹，你要得着救恩吗？你要告诉主，主啊，叫我真实的得着你。这就是我们早上唱的诗歌为什么这么棒的原因呢、啊？太好了，信主一点不是外面该不该做什么，该不该吃什么，信主就是主啊，要我得着你自己。 我愿意花一切的代价来得着你。这就是为什么在第八世纪就有人能够对主有这样的认定啊，一切都可以让它过去，只要我有主。好，所以感谢主，这更大的一位啊，他是真大卫，就是他是来做君王的。这位更大的一位啊，就是预表说他比殿更大，因为这个物质的圣殿啊，在一个时代中完全被摧毁了。主耶稣这个属灵的殿呢，直到今天都还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他也是真安息日，所以主耶稣才说了：“我就是安息日的主。”哇，这句话真叫我们得安息啊！你看你在麦地经过饥饿的时候，你有没有安息？一定没有安息吧？你是不是？你一定要吃饱了，你才有安息嘛？哦，要。不信我们等一下试一试，到我们这个等一下哀宴的时候，你看我们都忍耐。好，假设今天是安息日，好，哇，你想想看我们多难受，因为保证没安息。原则是一样的，这一个枯了手的人在会堂里，你想想看他有没有安息？好，你不要说一只枯了手啊，你光一这个十只拇指啊，啊。有时候你不是被这个 paper cut 吗？有没有？就是纸的时候边呢、啊、卡了一个，叫你很不舒服啊！有没有这种经验过？你不要说一只手了，就一个拇指被 paper cut 而已、啊，那总叫你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主才说我是安息日的主。哈利路亚！好，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求主救我们，从一切的条例中。从一切我们不该注意的情形里，就要我们转向主自己。那说到这里啊，这个作者好马太啊，这个税吏，他就加了一段应验的话，就是以赛亚中这个预言的话。好，我们常常听见，好，他不增进，他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这个没有问题，这是讲了他的自己。虽然他是君王，你要记住啊，他虽然是君王，但是在他的这个生活里啊，却是这样的把自己给隐藏起来。好，所以他没有增进，没有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但是不要忘了，他的本质，他完全是君王的一位。哎呀，这个实在太甜美啊，一面是王，但一面呢、啊、又没有喧嚷，又没有增进，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啊，太好了，弟兄姊妹，一个越在生命里的人应该是这样的情形，一个越属灵的人也应该是这样的情形。好，那下面他就讲到他的救恩呢，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个僵残的原文呢，就是冒烟，啊，我很喜欢。弟兄姊妹，你常不常冒烟呢、啊？啊，你常不常冒烟呢、啊？啊，气得你都冒烟呢、啊？啊，没有啊，你们没有啊？哇，那你们真属灵啊！哇，我常冒烟呢、啊，哇，而且我烟很旺啊，就是火很旺啊，啊，但感谢主啊。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呢、啊，冒烟的灯火它不吹灭。按理讲啊，一个芦苇已经压伤了，它的命运只有被折断。如果一个灯火已经烧到只有冒烟了，它的命运也只有被吹灭。这你就知道主的救恩啊，所以他前面才说我喜爱连续啊，你就知道主能够临到我们人。所以人在人看都一点希望都没有的时候，主还愿意来拯救我们，主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所以我说我很喜欢嘛，哎呀，我自己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常说主啊，其实早晨我坐在那里啊，早晨我出门的时候啊，哇，就很多烟呐、啊，哇，真的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主啊，你血一定要遮盖我，我真的这么多烟呐、啊。开出去每一个红绿灯都是红灯， 哇，这烟真是，然后终于一步那种好像觉得今天是安息日一样，那种开车的人在我前面，哇，气死我了！你就不能快一点吗？因为他前面根本一部车都没有啊，哇，好，所以我才说他好像开得像安息日一样。哎呀，你就知道我那里面的烟呐、啊，嚯、哦！还好主耶稣没有把他吹熄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主是这样来施行他的拯救。一面他没有增进，他没有喧嚷；一面他临到我们的时候，无论你的情形多脆弱，无论你的情形多黑多昏暗，在主的里面都没有折断，在主的里面都没有吹灭。弟兄姊妹，你要常常为着主还把机会给我们来得着救恩，要感谢他。如果有一天这样救恩的机会不再有了，当然盼望我们都已经成熟了。好，所以今天趁主还把这个机会，他不折断的机会，他不吹灭的机会还给我们的时候，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抓住机会，我们要常常回转归向他，要常常告诉主，主啊，求你怜悯我。好，如果你还没有得救的，我就鼓励你，你要抓住今天的机会来相信他，告诉主，你主啊，我要得着你啊。或许在你的感觉中你还年轻，你还不懂什么叫做压伤的芦苇，在你的感觉中好，你还觉得雄心万丈，好，你还不懂什么叫做江残的灯火，啊，或许你已经有，我不晓得，啊，但无论如何，你都会经过，真的，好，这个，因为主的话这么说了，就告诉你在人生中啊，你一定会经过什么叫做压伤的芦苇，在人生中你一定会面临什么叫做江残的灯火。对不起啊，这不是只说。就一个90岁的人来说才有这样的经历，这绝对不是的，这都是相对性的。你在20岁的时候有20岁压伤的芦苇的经历，好，一个好什么什么年纪的人，好，你也会有压伤芦苇的经历，这都相对的，那就看你压得多伤而已嘛，对不对？是吧，黄拓？好，感谢主。好，然后冒烟就看你冒多少而已了嘛。好，草人经我们这个年纪大家都冒得多一点哈，
非常多，
非常多哈，谢谢，感谢主。好，像秋晨啊，他们可能就还用放大镜才看到我们烟，他们那时候雄心万丈啊，哇。好，但是弟兄姊妹，叫我们这样子的告诉主，主啊，当你把救恩还给我的时候，叫我不敢离开你，叫我知道是因着你的怜悯而活在你的救恩里。好，好，感谢主。所以他也是以赛亚书预言的应验。好，所以我刚刚讲了所有的这个预表上啊都说明他是谁，然后再接下来啊还有两个讲到主的预表，在这一章里面就在第三大段，当这些法利赛人来求神迹的时候啊，好，说哎呀主啊，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很特别啊！前面的赶除污鬼，前面叫这个枯手的人得医治，他们都不觉得这是神迹啊。我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你们觉不觉得？你还需要求神迹？你看了多少神迹了？你不觉得吗？假如是我当时在场的人，你都问什么问题啊？你会不会这么问？你还要求什么？这个逻辑我没有答案，我只很，你们到底在干什么？还要求什么？很特别。好，当然主耶稣的回答就很严肃了。主耶稣怎么说？什么时代？他用了两个词，好，又邪恶又淫乱的时代。然后主耶稣就说了，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主也很有意思，这么多神迹里面，主怎么会拿这么一个人叫约拿，好，是先知了，来回答他们的请求。好，那当然你知道，你读约拿书就知道了，这个先知太可爱了。好，我建议你啊，不管有没有信主，而且他篇幅不长，你今天回去啊，好，如果你没有圣经，再请你告诉我，好，我愿意给你一本，请你去读约拿书，你就知道主耶稣为什么会讲这个例子。好，他是一个先知啊，当主第一次呼召他的时候，他就逃跑了，叫他到这个亚述的首都啊，尼尼微城去，告诉他们，因为这个城的罪恶极大，已经上到耶和华神那里了，所以耶和华神就打发他去，告诉他们要悔改，他就逃跑了。啊，主也不放过他。逃跑的过程中啊，就兴起大风大浪。啊，那他自己也真是很有感觉啊，因为这跟他同船就问：为什么会有大风大浪呢？还是我？你看他可不可爱？这就是我鼓励你要去读啊。我们多少次在神面前逃跑啊？不，我们都一样吗？神给我们一点感动，神给我们一点带领，我们都逃跑啊，跑到一个地步，约拿也知道不能再跑了，主就兴起环境啊，哇，约拿就承认了，是我，你们把我丢到海里吧。你看呢，这至少他有这种态度啊，他也知道了，哎呀，主啊，对不起，是我，我没有答应你的呼召啊。意思他总有个感觉啊，不要同船的人一起受害。好，哎，他就把他丢到海里，一丢到海里，风平浪静，这很有意思啊。好，那当然主也有他的预备，给他预备一条大鱼，哇，这鱼能多大我也不知道，反正他能够在里面三天三夜。好，无论如何，而且这个鱼游的方向啊，你知道，如果你看地图啊，它是逃跑往他斯嘛，所以他斯跟尼尼微是两个相反的路线。那他就把丢到海里，这个大鱼啊就游往尼尼微的路线，也很好。所以你要去读约拿书啊，因为他不是一吐上来，他走了几天我忘了，就到了尼尼微城。要肯定，如果他这个鱼往另外一个方向游，那更走不到了。无论如何，好，他为什么会讲这个例子，就告诉你，我们在神，他为什么会拿约拿啊？他一面是先知，一面呢，他也有远离神的可能性，但没有关系，在神的主权里啊，主还是把他带回来了，所以就到了尼尼微去传啊悔改的福音。好，哇，那这不得了，好，从王啊到所有的百姓都悔改了。好，那当然了，这个先知太可爱了，这人一悔改，他又不高兴。耶和华神，你怎么不降灾给他们呢？这么大的罪，不是吗？他不是就很不高兴吗？啊，很不高兴啊！他就坐在城外面。耶和华神兴起了东风啊，就很热，他就给他一棵树，就叫约拿啊，不受热。你看啊，弟兄姊妹，为什么会讲这个例子啊？他就说明我们和神的关系啊，永远是高高低低的，一时可以信托，就在一刻马上又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人悔改你不应该更喜乐吗？你怎么可以这样？这很特别啊。在我们的感觉中，什么人不能拿出来？他就拿了约拿来告诉他们求神迹的人，你们要悔改啊。神迹并不能够叫你得救，神迹并不能够叫你认识主，是你的心在哪里的问题。你知道，在我们的感觉中，在我们的经历上，在朋友们来接受福音的事上，也常常是这样。主啊，你如果做了什么，我就什么。你知道啊，主早就知道了，主就问约拿的事来提醒我们，是我的问题，我要叫他们悔改，而不是你的问题。我降不降灾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你只是去传 悔改的福音而已。他们悔改了，我就心满意足了，不在乎你怎么看，弟兄姊妹。所以神迹并不能够帮助我们更信托于主，神迹也不可能带领我们更信托主。当然主做的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但是我们的存心就像早上这首诗歌说的，主啊，叫我的心属你。讲到这里，我自己其实是很有感的。主啊，在叫我们爱你的过程里，叫我们在信仰你的过程中，叫我们不断的心归给你。你做你不做，叫我里面对你的信不改变不减少，但求你怜悯我。好，讲完这个先知啊，或许是他们犹太人耳熟能详的先知，也有可能他就讲了另外一个人，他叫南方的女王啊。好，对不起，在末了他就说了，但这里有一位比什么约拿更大。换句话讲，约拿传悔改的福音啊，那我今天比约拿更大。约拿的执事在那个时候是叫尼尼微城的人转向主，那我今天的执事同样的目的，叫所有跟我接触的人都有机会转向主。讲完这之后，他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南方的女王，就是示巴女王啊，在列王记上。这个女王啊，就着她的地理环境位置啊，相当的富有，所以她才有可能来见所罗门王的时候，带着黄金啊、珍珠啊、极贵重的木头啊，啊，来这个见所罗门王。但是你不要忘了，她自己也是王啊。好，这是关键的地方。换句话讲啊，就着他的财富，就着他的需要，他根本不需要仰赖任何人，懂不懂？就他自己也是女王嘛。如果就着王的地位啦、王的权势来说了，他都不需要。那为什么他还愿意花一个代价来见所罗门呢？因为所罗门那时候蛮有智慧的言语，意思就是他能说出神来。好，就着所罗门。在他最属灵的时候，最蒙恩的时候，所以这个南方的女王就花一切的代价来见所罗门王。如果你去读旧约，你就知道，等他见的时候啊，他不是对，然后圣经写的很有意思了，他就什么魂不守舍，他见到所罗门王，然后他也同时说了，你的智慧啊，就是曾经听过所罗门王讲话的，回去告诉南方女王的说。都还远不及他们的一半呢。南方女王会上来看所罗门王，是不是有人回去告诉他？那等到南方女王亲自见到所罗门王，就说他们所说的都还不及你的一半。为什么南方女王要在这里被引出来做例子呢？就告诉你啊，就告诉这些当初问神迹的这班法利赛人呢、啊，你们要看神迹吗？你们是要花代价的，就像南方女王一样，出了一个这样的代价，来到所罗门王面前得智慧的言语。那就着你们今天的立场呢，这不是你们要我就好像显一个什么给你们看，你们也是同样的要花代价来到我面前的。所以他在这里才说，在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无论是传悔改的福音，无论是得智慧的言语，在这里有一位都比他们更大。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啊。所以换句话讲，这也就是回到我们在最起初的时候，在这里我们所交通的盼望，在我们的人生里，主永远是我们的焦点。因着这个焦点对了，所以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再来考虑我们人生的优先顺序的时候，这一切自然都会摆得合适。你要吃吗？你就应该吃。你要得医治吗？你就需要被得医治。你需要这个得悔改的福音吗？就有悔改的福音在这里。你需要得智慧的言语吗？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 但你要得着这一切，都需要这一个合适的焦点在这里。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在准备找工作，好，要面临毕业了。真的，我真是盼望你们常常告诉主，主啊，我要仰望你的怜悯。到底你该去哪里？要常常告诉主，主啊，你是我所爱的那一位。就不要把工作来取代了主。该不该找？该找啊，这是主给你的份嘛。但在这个过程里，你要一直有一种的心情，你要一直有一种的持守，主是我的焦点。哈利路亚！如果这样子摆啊，你的人生呢，就一切都在对的地方了。好，所以这是就的预表，五面的预表来说，那就的神国的实际来讲啊，好，这个就比较，就是啊，这个他们中间的那一段加进来的，他们来挑战主耶稣。神国的实际就说啊，他们有一个瞎眼哑巴的人啊，他们带到主面前，主耶稣啊，这个赶出他的污鬼，就叫这个人得医治之后啊。他们就来挑战主耶稣，你怎么能叫这个人得医治呢？我看你是靠着鬼王赶鬼啊。主耶稣就讲了一段的话，好，这其中的一段话就说到啊，神国的实际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因为太长了，我们没有读哈，他就是在啊28节，他是我若靠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所以神的国的实际连于什么？连于神的灵。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一再的说，你怎么能够经历到神国的实际呢？你要很注意你的灵啊，因为神的国的实际就连于神的灵。哈利路亚，要为了这个感谢主，神的灵就把神国的掌权的范围带给了我们，因着我们的灵刚强，你就经历了神国的得胜。这属灵的原则永远是这样。好，那然后他就说到啊，神国的实际显在哪里呢？他下面就说了，人怎能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产。换句话讲，主耶稣就说明了，我跟撒旦呢，是一点关联都没有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产。换句话讲，壮士是就指的撒旦说的，就是主跟撒旦呢之间呢，永远是一个征战。那这个征战呢，主耶稣怎么来打呢？主耶稣就先捆住那壮士。可以清楚主耶稣这里的逻辑吗？好，才能够叫人得释放。换句话讲，主耶稣就把这一段话告诉给法利赛人，我们之间是没有妥协的。好，我之所以能够叫人得医治，是因为我已经捆绑了那壮士。哈利路亚，感谢主，这是主耶稣的福音啊。我们为什么能够被得释放呢？因为主耶稣已经什么捆住那壮士。哈利路亚，所以主耶稣才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意思就是再一次的说明，我跟壮士之间呢，没有任何的妥协。好，然后他接下去就说了一段呢相当严肃的话。这段严肃的话就说在啊，如果我们的存心是要来亵渎圣灵，我们就会有一种的结果，叫永远不得赦免。这个是很严肃的话，弟兄姊妹。好，因为在我们的感觉中，在我们常常的福音里，我们都说到主赦免我一切的罪，这个旧的福音的真理上来说是没有错的。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提醒，有一个严重的警告是我们要注意的，因为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啊。主耶稣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灵啊，因为圣旁边是点，总不得赦免。怎么不得赦免呢？今世来世 总不得赦免。啊，这是很严肃的话。换句话讲啊，如果你知道主所做的是凭着神的灵而做的，我们就不可以有一种的存心说是凭着鬼王而做的。这就是法利赛人的存心啊。你明明知道那个人得医治是神的灵捆绑了壮士叫他得的医治，但是你又不愿意承认，你不仅不承认，你还说出了一个完全反面的事实，这个就叫做亵渎圣灵。这样的罪啊，在今世就是恩典时代，在来世就是千年国度，都不得赦免。这是主耶稣说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对圣灵所做的很有一种敬畏的存心，不要随便的这么去 comment， 不要随便的去这么断定，你要很有一种的感觉，主啊，我尊重我敬畏你所有所做的，而且要有一种感觉，要把荣耀归给神啊，不要藐视神所做的。就某一面来说，哎呀，这是巧合了，这是随便了，神从来不随便做一件事情，神根本不巧合做一件事情，因为他是神。好，感谢主，我想这样就可以了。那然后啊，到末了还有一个更大的提醒，当我们这样子来认识我们自己啊，当我们这愿意把自己这样子来转向主接受他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主在这个从42到45节啊，就说到一种的情形，啊，特别是讲到神的灵的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时候啊，不仅我们要把自己清除干净，你清除干净以后啊，更要积极的来接受主，不要让它空白啊，因为空白的时候啊，会产生幕后更可怕的光景。这是另一面的提醒啊。当你转向主了，主啊，我愿意接受你，我愿意得着你，求你在里面清理我一切的污秽，一切霸占我辖制我的，当你这样祷告之后啊，你还要积极的告诉我，还要积极的告诉主，主啊，我更愿意得着你，不仅的把消极拿走，这就是你清理干净了，你还要让主更积极的住进来，否则就会产生在这里所说的幕后比先前更不好的光景。好，所以在这整段的里面，一面说明预表这位可爱的主是谁，他如何的来施行拯救，一面也把他是君王啊，神国的实际显在他们的中间。当他来说到他是君王的时候，他也来提醒了两面的提醒，一面你对圣灵所做的里面要非常的敬畏，以免当圣灵做了，你还要告诉主，主啊，我愿更多的得着你，好叫你这人里面呢满了圣灵的实际。好，阿们。好，我想早晨就用到这里，阿们。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阿
们。哦，你实在是爱我们，
阿们。
主啊，你把你自己亲自赐给我们，
哦，
你从天而降，把你自己降卑到人的中间，你来是要来做人的服侍者，你是神的仆人，要把神带给我们。今天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了我们，时代已经改变了，从前我们是无神的，我们要认识有神。从前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要认识要以主耶稣为中心。从前是以我们自己的生活为中心，主啊，今天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献给你，转向你，以你以你的家为中心。主耶稣，我们爱你，叫我们这般无神的人成为有神的人，在我们这般只顾自己的人能够更顾到你需要的人，叫我们这般没有安息的人，我们总是寻寻觅觅，求吃的求喝的，总是为自己来做打算的人，叫我们看见一切的安息，一切的满足，一切的快乐， 不在于我们自己，乃在于你。主耶稣是我们的真安息，你把真正的安息带给了我们，你是人生真实的安息和满足。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这般僵残的活法，哦，让我们这般压伤的芦苇常常转向你，转向你这位更大的主。哦，主啊，你没有把别的神迹给我们，你要我们相信你为我们死了，你又为我们复活了，这个死与复活成为宇宙中唯一最大包罗的神迹。我们愿意心里相信你，我们愿意口里承认你，相信承认受尽归在你的名下，好像我们能够成为你的门徒，一生活在你的家中，活在你的真安息里面。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最可爱的名。
阿们。